论师道。341，人生的基本伦理道德数目有五条，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父亲生养我，老师教育我，国君给我俸银，三者是相等的。为什么在五伦当中不列举老师呢？不知道老师有成就我的恩德，这是属于父子之伦。其次，老师的引导、扶持、奖励、劝进，使我通达成才，这是属于兄弟之伦。所以孟子说，师也，父兄也。其次，就如同两个沼泽相连般互相利益，如同二个月字互相关照，二只手互相援助，这才属于友。朋，二个月字，友从二手，古文有作。右，手意，有是右的变体。所以佛门中每每说寻师访友。论经典。344，如果一个人天资聪明，不妨研究性相各宗，但仍需以净土法门为依归，这样就不至于有因无果，致使将了脱生死的妙法当作口头上说说的活计，而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必须要主净存诚，对于经典佛像如同对待活着的佛一样，不敢存有丝毫的懈怠疏忽，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诚敬的程度得到或深或浅的利益了。至于根基比较愚钝的人，姑且专心研究净土法门，果真能达到深信守定净土法门不更改，决定现生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比那些精通经论却不实修净土法门的人得到的利益，真不只是天壤之别呀。如上所说，无论什么根器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那么无论什么邪知邪见，自高自大，狂慧放肆，推高自己的境界，以凡滥胜，或以下列自居等修行上所种种病症，用这一味阿伽陀包治万病的药，无不药到病除。书一九一。345，佛法博大精深，就算特别聪明的人，用尽平生的心力，也不能研究到详尽微细的地方。然而佛法随顺众生根基施教，如果想得真实的利益，就从特别超胜、不同寻常的净土法门研究和修持，这样比较省心力，实在是最要紧的修行之道。书二六七。346，校对经典很不容易，恐怕师没有时间做教经，委任给别人。教经的人必须有超长的见识，十分细心，再三详细审核，不断地加以考察，才可以纠正错谬，除去其中杂乱章节，彻底展露经义的本来面目。否则宁可依葫芦画瓢，至少不至于太失经文的本意。书一三。347，华严经是三藏经中的王，最后一招， 会归重点是普贤十大愿望，只应该尊重华严经，不可以小看其余的经典，因为诸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经体的缘故。华严经的伟大，因为经中称性直谈界外大法，不收摄二乘人的缘故。法华经的高妙在于会通三乘归于一佛乘，开示全教原为显明实教，开显化迹显示本地风光的缘故。天台宗说法华经纯圆独妙，华严经还兼带有全教。全就是指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来说。然而佛在法华会上赞叹法华经为经王，在华严会上赞叹华严经是经王，哪里是后世弘扬经教的人必须决定在全部藏经的五大部中分出你高我低，不许每部经偏重赞叹呢？修禅宗的人赞叹禅宗，修净土的人赞叹净土，故如此不能升起他人的正信，发起他人的敬仰，只是应该善于领会其中的意义，不可以词害意。孟子称赞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了。然而孔子因为极度仰慕前贤，看见尧帝在菜羹中，见到舜帝在墙壁上，见到周公在梦里，他效法仰慕这三位圣人，竟然诚心到了如此极点。书一四十五住，前住中即指住、行、相、立等觉而言者，以原教初住即破无明正法性，别教初地方破无明正法性。华严皆有初地破无明正法性之意，故云华严犹兼乎全，而住此数字以是兼全之意，恐有未遇，故复重释所以耳。348，善导大师让人一心持名，不要夹杂其他的修持。恐怕中下根器的人，因为修持的法门太多，致使心力很难归至一处，所以让他们专修一门。永明大师让人万善齐修，将功德回向净土，是恐怕上根器的人行持偏堕在一边，致使福慧不能称真如本性而圆满，所以让他们圆满修持。书一六二349，对于已经残破的不能修补的经书，烧掉它是没有过错的。如果还可以看、可以修补的，就不应该烧掉。有些不知道变通的人一直不敢烧，残破的不能再看的经书，又不能向好经收藏，反而成为对经书的亵渎，兼带的将亵渎经书的罪过遗留给了后人，怎么可以不懂得变通呢？书二十一350，现在人的对症药只有因果是最重要的法则，对于时宜的修法只有净土是最重要的法门。无论何等根性的人，因果、净土都是必不可少，应该首先加以宣讲研究的内容。至于教相的学习， 也要选择合适的人进行因材施教，按照学生已经学到的知识，因为学生们目前各自有正在学习的任务，佛学只能作为肩带的内容。如果天赋比较差的人，就会专门研究教相，或许会将净土抛在脑后，导致有因无果的结果。因此，不可不看情况而设法。当今推崇教相禅宗的人，他的弊端也是如此。他们所提倡的教导，其实不是为了了脱生死，只是为了能够精通诸法相状，能讲说罢了。假如他们明白依仗自力极难了脱生死，断然不肯将教相禅宗作为唯一要务，而不问津净土宗的教义，还有诽谤贬低净土宗的人，都是些好高骛远、争强好胜的人，却不知道如何能够高超殊胜。假使他真能明白，就算杀了他，他也不肯放弃净土法门而不努力修习呀。学道真是太难了呀。同上351，众生根器不一，如来慈悲无量。如果众生能至诚恭敬地念佛，到临命终的时候，自然会有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子柏、憨山两位大师说得很亲切，然而这二位都是禅宗的大善知识，他们的言教如果是对求生西方具备真信切愿的人是有益的，如果对只种了些善根还没有专心修持净土宗的人来说，他们就会以为往生西方没有自己的份儿，从此便会打退堂鼓。如果不能应机说法，就是没用的闲话。此话诚然如此啊。大云月刊352，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旨，以菩提心为根本，以世心做佛、做因地心的世修，来彻证世心是佛果觉海的本体，作为因该果海果彻因缘的真正义理。如果能使六根不向外面驰骋，直持阿弥陀佛名号不间断不夹杂，作为刚开始学佛下手最切要的修持功夫，再慢慢的练习纯熟增进，再能用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四弘誓愿常常一团不离心念，就会心与佛一致，心与道契合，今生就能超凡入圣，临终往生的品位直接登上上品，这样才不辜负此生的努力啊。大云月刊书198，论立传366，当今各种外道没有不用密传引诱无知的人加入他们的教会，当人发愿加入时必须发誓，以后如果反对他就会得到什么什么样的恶报。其实这多数都是骗人的做法，可是因为发誓的缘故，即使有人知道他是邪法，也不敢有一点违背或揭发。外道密传发誓的方法，对于人的迷惑太深，对人加控制太牢固了。 火佛没有秘传的教法，一个人听法这么说，万人一起听法也这么说。关上门，堵上窗户，外面再派人巡逻，只许一个人入内，而且小声说话，不能让外面人听到。这样做，怎么会有光明正大的事呢？希望诸位都能明白其中的害处，所以简略地为大家说说。《海潮音月刊》367。如果有暗地里口传心授的妙诀，那就是邪魔外道的法，不是佛法。书一四四。论伏击。368。基坛所说，大多属于灵鬼依托当事人的智识而作。如果说世间道理，那么说对的还比较多。如果说佛法，就不是他自己所能知道的，就妄造谣言。书一二六。369。伏击多数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能力较为下列的鬼或许没有这种神通力，那些能力较优秀的灵鬼则能知道人的心念，所以能借助人的聪明智识去降坛书写问对。纪晓岚说，伏击多半由灵鬼假托。我曾经和名为坦然的兄长伏击，我能作诗而不能书写，我伏的时候则机文诗词敏捷，但是书法潦草。坦然兄长伏击时，诗词庸长，但是书法遒劲。当问到古人及他们事情的奥妙诀窍之时，姬仙就会说时代太久远，想不起来了。所以我知道临坛者绝对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然而这种灵鬼只能借助人们当下的心念来用，在八十田中有，而在现存之见中没有的，或者这种义理不是他自己能知道的，便不能回答人们了。这种灵通的道力离夜尽晴空的他心通实在有天渊之别，但两者的气氛相似，我又恐怕你被鸡叫所迷惑，所以不得不引用他人的事理来说明这个道理。书一四二。易者案，伏击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伏击、伏卵、挥卵、降笔、请仙、伏子姑、嫁鸡等等。370。近来上海鸡坛大开，他所开示的改过从善、小轮回、小因果等，都对世道人心大有好处。至于说天说佛法的方面，简直是在胡说了。我们身为佛弟子，不可排斥这种方法，因为它有劝人行善的一面，但也不可附会赞同这种方法，因为他所说的佛法都是臆想杜撰出来的，怕他有毁坏佛法、贻误众生的罪过。